好，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运用属灵的武器释放医治大能。如果我们想经历到疾病的医治，一定不要忽视一个重要的属灵武器啊。圣餐是神所赐给他的百姓一个重要的属灵武器。但是呢，我发现有许多的信徒对圣餐有一个恐惧战惊的态度。有一些信徒认为，如果我没有把所有的罪认完，我就不能领圣餐，否则我会经历到神的击打。有的人呢会认为，我最近犯罪了，所以我不能领圣餐，否则的话我会得病，领了圣餐我就得病。甚至有的弟兄姐妹不敢去领圣餐。那么这些思想是不是符合真理呢？当神的儿女犯罪的时候领圣餐，是不是会受到神的击打呢？那今天我要尽力把圣餐的真理来讲解清楚。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圣餐是你亲自为神的百姓设立的。主啊，今天请你降下你的恩膏在我的身上，把口才赐给我，让我可以把圣餐的真理讲解得清楚，讲解得明白。主啊，也请你释放，你现在就释放启示的亮光在每一个在座的人身上。主啊，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地明白圣餐的真理也可以得到这个超自然的大能。主耶稣，也请你祝福现在在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在网上听到的每一个神的百姓，请你大大的赐福每一个人。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耶稣他的名字的含义是把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愿意把你我从罪恶、从软弱、从疾病中拯救出来，他也有能力不断地把我们拯救出来。那么圣餐呢，是主耶稣在离世前亲自为神的儿女设立的，所以他所设立的就不会是咒诅，他留给神儿女的不是咒诅，而是祝福，是一个超自然的祝福，是一条出路。圣餐的真理一旦被启示出来，就会释放出神的大能，就会释放出神迹奇事。但是这恰恰就是撒旦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害怕看到这些，所以他就试图用尽各样的诡计来蒙蔽教会，来混淆神的儿女对圣餐的真理。所以呢他会把圣餐讲得很恐怖啊，很多讲台都会把圣餐讲得很恐怖啊，让人对圣餐敬而远之啊，这就是撒旦的诡计。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从圣经中找到圣餐的真理，来明白神的心意。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4-5，请凯西姐妹帮我们念一下。
以赛亚书53:4-5，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好，谢谢。这个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这个忧患啊，他翻译的在这个版本中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原文应该叫 疾病啊，疾病。然后呢，背负我们的痛苦，痛苦。这里面啊，应该原文叫疼痛，疼痛啊，忧患希伯来文叫 kali， 意思是疾病；痛苦的希伯来文叫 makor。啊，意思叫痛苦，实际上意思叫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疼痛。那么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那个刑罚，是他受的鞭打是罗马的鞭刑，罗马的鞭刑使用的叫九尾鞭啊，我们来看一下图片，这个就是九尾鞭，就是它的把手上呢拴着九条绳子，每一条绳子上都有金属的钩子，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鞭打的时候，每一鞭下去啊，所有的钩子都会勾到耶稣的背上，然后就扣住他的后背，把他的皮肤和肉一下子就都勾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很多的鞭打，所以最后他是血肉模糊，他被打得体无完肤。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大的啊，这么残忍的鞭刑呢？因为他要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啊，我们再看罗马书，回过来看53章。我们却以为上一节经文，谢谢。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耶稣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过犯，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受这样残忍的刑罚，是为了我们不需要再受惩罚，我们不需要再受审判。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一样，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受病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巴不得我们去替孩子承受这样的痛苦？耶稣他今天也是这样，他不希望看到我们承受疾病的惩罚，承受罪的惩罚啊，承受贫穷的痛苦，他不希望看到我们承受任何的痛苦，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残忍的刑罚。那么圣餐的圣字什么意思呢？它表示分别为圣，也就是我们平常领圣餐用的饼，圣餐的无酵饼和葡萄汁，它不是普通的饼，不是普通的葡萄汁，它是被分别为圣的，它有它特殊的属灵的含义啊，所以叫圣餐。嗯，好，我们看一个下一个图片，这个是关于圣餐饼的图片。这个饼，圣餐的饼是无酵饼，就是不发酵的饼，因为酵母在圣经中代表罪，那么耶稣他没有罪。那么做饼的时候，这个麦子就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麦子呢是被这个磨来，就是小麦被磨来碾压成为面粉，这就代表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蹂躏、受碾压。那么这个面粉呢，我们通常做这个 无酵饼的时候，面粉呢要经过手的揉压做成饼，也就是代表了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受挤压啊、受鞭这个受挤压。然后做好饼以后呢，按照当时的律法，要用刀一条一条的在饼上面画出一条一条的条纹，这个代表耶稣身上所受的鞭痕，然后再用牙签去在这个饼上扎许多的小洞，表示耶稣在十字架上手脚被钉，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饼做好后需要在火上烤熟。烤是什么意思呢？代表了神的审判。那么火呢？烤饼的火代表了神的怒火，审判的怒火。所以在做这个饼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这就是耶稣的身体，他甘愿替我们受刑罚，他的身体在神的怒火中被烘干了，被煎熬了，神将对我们众人的怒火全都倾倒在了耶稣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怒火本来是应该临到我们的身上，由于我们的过犯，应该审判的怒火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耶稣他心甘情愿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刑罚，所以这个怒火全都倾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的死代替了我们的死，今天我们不需要再承受痛苦了，今天我们可以从疾病中得医治了，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受到了承担了疾病的痛苦。所以当我们举起饼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耶稣的身体为什么会受鞭打，是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再受到疾病的折磨。他的身体被剥开，因为他盼望你我的身体是健全的，是健康的。那当我们举起杯的时候，这个葡萄汁，它在提醒你我今天在基督里的真实的身份。今天耶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过去的罪，今天的罪，还有未来一生还没有发生的罪，我们一生的罪，耶稣的宝血完全的洁净了，他使你我今天永远公义，永远圣洁，在神的眼中是毫无瑕疵的。耶稣的血就是你我称义的见证，是你我圣洁的见证，天父已经接纳了你我。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我是公义的，我是圣洁的。耶稣在世上33年，在世上传道的3年中，他没有一直在平静风浪，他也没有一直去变水为酒，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到婚姻的破碎，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贫穷，但是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不断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不断的在医治病人，使人恢复健康。因为他知道，几乎没有人能够保持完全的健康。所以，今天他赐下圣餐， 是为了让我们领受健康。他赐下圣餐，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祝福，让我们来领受身体的健全，给我们一条出路。那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他当时是因着什么而堕落呢？因着吃，也因着吃那个不该吃的东西，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而堕落的。所以今天神再次通过吃，让我们恢复我们在伊甸园所失去的一切。在亚当堕落之前，在亚当吃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之前，人类拥有幸福，拥有健康，拥有富足，拥有一个婚姻的美满，拥有幸福，拥有成功。但是因着那个错误的吃，亚当选择了错误的吃，所以疾病开始出现，衰老开始出现，死亡开始出现，贫穷开始出现，婚姻的破裂开始出现，失败开始出现。但是今天你我不需要痛心疾首，为着亚当所做出的错误的选择痛心疾首，因为耶稣他，我们借着耶稣的救赎，我们今天可以再次回到伊甸园最初的那个状态，把我们借着我们领受圣餐，把我们曾经所失去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幸福再次领受回来，再次恢复回来。那么圣餐应该在哪里领呢？应该多久领一次呢？那我们从圣经中来找答案。我们下面来看《使徒行传》二章。好，
《使徒行传》二章46-47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好，我们从这节经文中可以看到啊，这记载的是初代教会，他们是天天领受圣餐啊。他们在哪个，这里记载两个地点，一是在殿中，也就是说在教会中领受圣餐。那么在教会中就是由牧师，由指定的同工来带领啊，因为教会它需要一个次序啊，来带领我们信徒一起领受圣餐。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家里，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天国的祭司，所以我们是可以在家里自己来领受圣餐的。那么有人问，那么我们应该多久领受一次呢？啊，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啊，使徒初代教会他们是每天都可以领的，所以圣餐呢是没有次数的限制的，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领受，就是按照个人的感动。那有的弟兄姐妹呢，由于他患了严重的疾病，甚至是绝症，所以呢他就一日三餐，一日他会三次领受圣餐，因为他想到已经没有，他已经无药可救了，医生已经无法医治他的疾病了，所以他就把圣餐当作药来吃，这也是可以的。所以总而言之呢，领圣餐就是根据个人的感动来领啊，最重要的是凭信心领受圣餐，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的仪式去领，也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交换去领，而是当你领圣餐的时候呢，你要思想耶稣的身体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承受的刑罚，为你换得的祝福。 那我曾经分享过，我的儿子在十岁的时候，他曾经患了一个严重的疾病。当时医生呢，告诉我要把他转介到家庭医生，在专家庭医生用 B 超查出来他的脾有问题的时候，开始要给他转接到专科医生，然后医生告诉我说，专科医生将为他做喉镜检查，也就是用一根管子从鼻孔里插入，插到喉咙里做检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医生的话，我就想到他才这么小，才十岁，他就要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忽然圣经中那段血漏妇人的经文几个字忽然跳到我的脑子里，就是在医生的手下受了许多的苦啊，那几个字就忽然跳到我的脑子里，我就意识到我的儿子如果经历医生的治疗，他会受很多的苦，因为医生仅仅说的这个检查是仅仅是检查，还没有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需要做手术啊，他会受到很多的苦啊，当时我是出于对孩子的疼爱，因为他还太小，我不希望他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下了一个决心啊，就是我从原来我把我的盼望一直放在医生的身上，然后我当时就对医生啊医学非常的失望，然后我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耶稣，然后我下了一个决心说，我没有选择，今天我没有选择了，我必须让我的儿子领受神的医治。为什么？因为神的医治不需要经历任何的痛苦。当血漏妇人她经历到耶稣的医治，她触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她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她之前她患了血漏，她在医生手下受尽许多苦，也花尽了所有的钱，这个病情反而更重了。但是当她触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她的血漏立刻得医治，他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所以当时我就期待，我期待我的儿子不经历任何的痛苦得到医治，我要希望我的儿子啊经历神的医治。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夫妻俩每天在家里领圣餐，为儿子代祷。我宣告，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受的鞭伤，我的儿子得到了，已经得医治了，完全他的身体会完全得恢复的。到了一个月以后，医生家庭医生让我们去做第二次的 B 超检查的时候，当家庭医生拿到结果的时候，医生非常高兴，说这个结果显示他的脾恢复得非常的快，虽然还没有完全到达那个正常的指标，但是已经明显的好转。这个时候医生说他不需要再去专科医生那里做治疗了，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回家吧，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再看一段，接下来看耶稣所说过的一段话，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继续读吗？
好，谢谢。先到这里啊，好，生命，这里讲到生命啊，为世人生命所赐的生命，我们看下一个图片，生命有五个层级，下一个图片， 生命是有五个层级的，我们来看这个图片啊。从下往上的叫植物的生命、昆虫的生命、动物的生命，然后是世人的生命，然后最高是神的生命。那么在这个金字塔呢，它越往下就是越低级的生命，越往上走就是越高级的生命。那么最高级的这个生命呢，是神的生命，也就是基督的生命。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呢？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生命，充满能力的生命，没有罪的生命，完全圣洁的生命，是充满着平安和喜乐的生命，是充满着幸福，充满着祝福的生命，充满着大能的生命，是在各个方面都得胜的生命。那么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个生命指的就是这个我们所讲的神的生命，是最高级级别的生命。耶稣他希望让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拥有这种生命。那么下面耶稣又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这里面的生命呢就不同了，这里面的生命讲的是人的生命，是人的生命，是我们肉体的生命，也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健康，身体的健康，是我们的，为我们的健康所赐的。所以当你的身体还有某个部位有疾病，有软弱的时候，那说明神的身体还，神的生命还没有流进这个部位。好，我们看53、54节，返回来，53、54节讲到呢，吃我的肉，这里讲到耶稣说吃我的肉，这是指什么呢？那有的人呢就认为这讲的是我们吃这个指属灵的喂养，指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呢54节这里面吃这个希腊原文叫 trago 这个词，它并没有属灵的意思，它仅仅是指自然的咀嚼，自然层面的咀嚼，就是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像我们吃核桃吃杏仁时发出的那种嚼碎的声音。那我们想一想，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所以呢，吃我的肉表示的就是，在这里吃我肉喝我血表示就是领圣餐。当我们领圣餐时，基督的生命就开始流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会变得积极，我们的情绪会变得稳定，我们的心燃烧着热情，我们的生命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大能。那么我们该如何领受神的生命呢？我们看啊，54节这里讲到吃我肉喝我血，这个希腊文的时态呢叫现在主动分词，意思就是这个动作需要持续的进行，不是一次就结束的，而需要持续的咀嚼他的肉喝他的血。那什么叫持续呢？一周一次就算不得持续啊，每天领圣餐才能算持续。那么有的人说了啊，我也领圣餐了，那为什么我感觉没有什么用呢？ 那第一，在领圣餐的时候，你需要思想神的话语，你需要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什么，他为什么受鞭伤，他是因着爱你为你受鞭打。当你思想这些的时候，神的大能就会流出来，信心就会释放出来，神的这个大能就会释放出来。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当你相信了神对你的医治，医治必然出现。第二，很多时候医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医治的果效是逐渐发生的，是不断在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去领受。就好像什么啊，医治它不是马上发生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后院除草，我们除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撒下这个除草剂，当我们撒下除草剂的时候，哎，刚撒下除草剂的时候，这个草仍旧是绿油油的，它不是说马上就变发黄枯干了啊，它仍旧绿油油的，哎，你感觉它没有死，你感觉它还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实际上当除草剂进入草的根部的时候，草已经进入死亡的状态了，它已经是死亡的状态了啊！但是你要等到这个草真正的枯干，它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所以我们身体的疾病是同样的，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医治我们，我们的疾病就已经得医治，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的症状并没有马上消失，所以它是需要，症状是需要一段时间才消失的，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要相信医治已经完成了。那前不久去年冬天，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女儿，咱们教会的一位姐妹啊，她的女儿呢，由于高烧，感冒高烧，然后导致一只耳朵失去了听力。后来在圣诞节的营会当中，我们就为这个孩子按手祷告哈，为她的耳朵来按手祷告啊。但是祷告后，她依然说她听不见。啊，后来呢，我们回来以后又一直在每周的祷告会上为他女儿的耳朵祷告，但是那段时间他也说啊，他这个听力还是听不见，但是后来我们依然坚持为他的耳朵祷告，他的妈妈也坚持为他祷告，大约在两个月以前，忽然他妈妈就意识到这个孩子，就问这个孩子，哎，这个孩子就意识到，哎，没有问题了，他的听力没有问题，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没有问题的，连孩子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医治它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我们不要每天总去看，哎呦，我的这个症状怎么还没好，我的耳朵怎么还是听力还没有恢复啊，不要去关注这个症状，你要单单的相信耶稣已经医治了，单单思想神的话语，有一天你的症状一定会消失的，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段让许多信徒都非常困惑的经文啊，这是会是让他们不敢领圣餐的经文啊，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2节，
《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2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煮的身煮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罚，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谢谢。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经文，很多信徒是因着这节经文就不敢领圣餐了。嗯，因为讲到哎呦，你们看这个领完圣餐了，这个有软弱的患病的还有死的啊，所以我们来讲解这节，分享这节经文的真理。25节啊，这里讲耶稣说你们领圣餐是为了纪念我。那纪念什么呢？纪念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刑罚，为我们承担的痛苦。我们要来纪念他为我们所成就的祝福。26节讲到要表明主的死。那主的死表明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下面哥罗西书二章。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谢谢。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的死，他表明了他已经击败了魔鬼，他宣告已经完全击溃了撒旦的一切势力。主耶稣他已经在神的百姓的健康、婚姻、工作、财务、家庭各个方面得胜了。基督如何，今天我们也如何。所以你我今天已经胜过了疾病，胜过了衰老，胜过了忧虑和恐惧，胜过了贫穷。这是主的死所表明的。那么27节讲到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什么叫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呢？就是没有按真理去领圣餐。那么保罗指出的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圣餐的饼是和我们现在的不同，他们做的是大饼，然后圣餐葡萄是杯是葡萄酒。那么他们来领圣餐的时候，有一些穷人他们在家里就不吃饭，然后到了这边领圣餐，把这个圣餐就当做饭来吃，所以他们就吃饱了，然后又当做酒，当做普通的葡萄酒去喝，还喝醉了，所以就让人们跌倒了。所以这个就叫不按理，没有按真理去领，就是当普通的食物去吃。28节呢讲到人应当自己醒察。那我们醒察什么呢？我们领圣餐应该醒察什么呢？我们应该醒察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什么，而不是醒察最近我犯了什么罪最近我做了什么所以醒察的应该是耶稣，不是我们。往上要翻回去。29节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什么叫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呢？就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只把它当作普通的饼和普通的葡萄汁去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自然就会有一个疑惑，这么小小的饼这普通的葡萄汁怎么能医治这么大的疾病呢？那这个疾病连医生都治不好的绝症， 这么小的葡萄枝和饼怎么能医治呢？就产生了疑惑。这个就叫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没有分辨圣餐是主的身体，那么圣餐对他就没有任何作用。吃喝自己的罪，罪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中叫 krima， 意思叫神的审判。所以呢，吃喝自己的罪就是自己承受罪带来的惩罚，要付上自己罪带来的代价。那么当时呢，由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没有按真理去领圣餐，所以圣餐也就没有释放出能力。那么就有很多患病的人甚至也有病死的。31节，我们若是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如果我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能在真理中分辨自己，就不会被定罪，也不会自我定罪，也就是不会活在罪疚感，不再活在这个亏欠的里面活在罪疚感的里面。32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里呢，惩治它翻译的不准确，原文的意思叫训练、养育、教育，也就是神今天就在训练我们，就在教育我们，让我们与世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世人看我们圣餐就是普通的饼，就是普通的葡萄汁，但是今天你我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同了。我们知道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宝血，我们知道这带着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赐给我们的一个超自然的能力。那有人会问哈，说我只要祷告就行了，我不需要领圣餐，我为我的疾病祷告不是一样吗？如果只祷告当然也是可以的。那区别在于什么呢？圣餐它是神所给我们的有力的属灵的武器，就好像你在和仇敌作战，你是赤手空拳的和撒旦对抗轻松呢，还是你拿着武器和仇敌对抗轻松呢？是哪个更能更快的去击败仇敌呢？这就是领圣餐和不领圣餐的区别。以前呢，我也是一直都信主以后多年，我都不明白圣餐的真理。所以虽然我领圣餐，但是没有经历到任何的医治的能力，我依旧被很多的疾病搅扰。我以前的身体状态呢，就是如果我一不小心在外面吸了口凉气，我就马上就会拉肚子，然后就非常感觉没有力气，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后来呢，还有呢，在我2019年的时候，我身体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非常的容易疲惫，早晨睡醒觉还精神饱满，结果到了中午给全家人做完午饭，就感觉到疲惫到必须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哎呀，我就觉得怎么这么疲惫。后来我就去医生呢做了检查，医生为我做了验血报告。后来验血报告拿到呢，显示我出现贫血，我的铁的指标非常的低。铁的指标正常应该是15，就是15以上算正常，但是我只有10。然后医生就让我吃药， 每天服用啊补铁。后来我每天服用，我觉得有效，但是我没有办法停药，因为我一旦停药，这个症状就又开始回来了，所以必须每天吃药。后来呢，这个后来呢是2020年疫情出现，疫情出现，与随着疫情的出现，我们教会呢就开始每天大家都隔离在家嘛，就每天上午都在一起在线上查经，分享神的话语，然后一起领圣餐。所以因着这个疫情，教会的改变，我也随之，我的生活习惯也得到改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上午我都会聚会，或者听讲道然后领圣餐。听讲道、聚会都是为了释放我们的信心啊。结果有一天，在2020年的一天，我忽然发现我忽然想起来，我已经有两个月左右没领这个，没有吃药了这个补铁的药，我忘记了，忘记吃了，因为当时吃完了然后就忘记了。我忽然意识到，我的症状呢没有了，我再也没有感觉到症状。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再服药，而我的症状从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状态。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明白我已经完全得医治了。那么到今天哈，2024年我已经停药有4年多了。我最近特地去医生那儿做了一次验血报告，我今天也非常兴奋的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的验血报告啊。在这五年2019到2024年这期间，我没有服用任何的药物，就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停药了，也没有服用任何的保养品。然后是上周，我在上周刚刚做的验血报告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2019年的这个铁的报告它上面有一个红，就是红线它上面显示 A 叫 abnormal， 就是不正常的指标是1015算15以上算正常那么到上周我去检查的时候，我的报告显示2024年我的报告变成了41而且我没有服用任何的药物，没有服用任何的保养品但是我的铁的含量就已经达到了41，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哈。就是借着这几年我持续的听讲道、聚会和这个领圣餐，我坚持每天上午固定的生活习惯，然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不需要服药，我的指标就开始恢复正常。那2019年我还有，当时还身体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时不时的心脏难受，就是会跳得很快，很不舒服，犯病的时候就很难入睡。那我也去医生那儿做各样的检查，但是医生说这个症状是没有办法治疗的。那也是随着疫情的原因，我随着我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每天上午听到学习神的话语、聚会和圣餐，到了也是在2020年，忽然我就发现有一天我怎么好久没犯病了呢，就是心脏没有再出现不舒服的症状。所以从那个时候2020年到今天，我的心脏也没有再出现任何不舒服的状态。所以圣餐会让我们健康。下面 下面我们看哈，这个雪楼妇人，当她去凭信心说，我只要摸衣裳，摸耶稣的衣裳，我就能得医治。她就是单单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她，她就完全得了医治。而她仅仅是摸到耶稣的衣裳，可是今天你我呢，当你我拿着圣餐的时候，你是触摸到的是耶稣的身体，而且你是把耶稣的身体吃下去，你是完全的领受了耶稣的身体，所以你应该比他更为有福，你经历的医治比他应该更大。阿们。所以当我们吃入耶稣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能力就进入到你的身体的里面，你的身体的机能就会被恢复，你破损的细胞就开始会恢复。那么好，我们一起，现在我们来一起领圣餐。所以你就开始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那么我们现在呢，准备来一起来领圣餐。今天你可以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面前，让我们来举起这个饼，这是耶稣的身体。你要来思想，当你举起饼的时候，你要思想，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饼，这是被分别出来的饼，这是带着超自然能力的，带着耶稣的爱的圣餐，这是耶稣的身体。你现在正在触摸的是耶稣的身体，他带着巨大的能力进入到你的身体。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饼剥开，一小片一小片的剥开。当你剥开的时候，你要想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的鞭打，承担的刑罚，承担的羞辱，承担的审判。然后我们开始把圣餐吃进去。当我们吃领受耶稣的身体的时候，能力，医治的能力开始发生，它开始修复你身体破损的部分，开始修复你软弱的部分，开始杀死你体内的病菌，杀死你体内的坏的细胞。当你思想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信心就释放出来，能力就释放出来，疼痛就会在耶稣面前消失，肿瘤就会在耶稣的面前消失，癌症就会在耶稣的面前消失，你会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好，当我们举起杯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一生的罪，现在你永远公义，永远圣洁，永远好，永远完美，这是你称义的见证，这是你圣洁的见证，神必垂听你的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的宝血。大家跟我一起宣告，我是公义的，我是圣洁的，我是毫无瑕疵的，我是被神所喜悦的。好，感谢主，今天的就分享到这里，请坐。